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美的张妙红同修与我们分享女儿无法医治的糖尿病通过心灵法门神奇痊愈，心灵法门让她破迷开悟，让我们掌声欢迎。
我认识了几尊学佛让通有神通真，难顾身边还要学佛，靠神通可以令好了，就身体好了，脾气也没有改，这不是我要我们要追求的，也不是学佛人学的。台长每一篇开示语重心长，大慈大悲，令我今生今生能够有机会接触心灵法门，离开以后是否能够成佛，是否能够成菩萨不讲，但是以卢台长的慈悲，以卢台长的大公无私，就值得我们跟着走。心灵法门真是一个宝，在这个学佛的过程中，令我感受最深的是心灵法门救了我的女儿。我女儿11岁来到美国，两三年后她就开始有了糖尿病，今年她19岁了。本来开开心心的小女孩，爱笑的女儿，人见人爱的小女孩，几年来的糖尿病折磨到她对生活没有兴趣，笑容在她脸上也消失了。10几岁的小女孩反叛时期，糖尿病要忌口的她不忌，医生建议要多做运动她不理，每天除了待在房间锁上门在里面打游戏，对我这个妈妈不理不睬，对家里的任何事情也不理不睬。我们同住一个房间，同住一个房子里，但是有时候一天我都没有见过她。他除了肚子饿的时候要吃东西才出现在厨房里，热热湿湿的脸，面对女儿的消极，面对女儿的自我封闭忧郁，我爱莫能助，劝他骂他哄他，什么方法都是，我想找个好方法让他生活更美好，但是任何事情都没有打动他，一人这样生活着，天打针吃药，一年来每天都要靠打一支胰岛素，有意识的人都知道糖尿病靠打胰岛素已经是很严重的了，吃药和打针的副作用令她10几岁的女孩子有本来有浓浓头发掉得细细的，女儿的病痛伤在她身，痛在良心，每天见到掉在地上的头发一把一把的，我的心在流血流泪，医生跟我说他的眼睛很快就瞎了，但也开始不好了。我为了不想见到他这一天的严重下去，我赶他出门，让他的东西穿的扔出门去。我说你既然不让做妈妈的理你，那就不要让我见到你死，这样要赶他走。他苦苦哀求不要，他哭我也在哭，没有办法了。我也尝试过其他宗派法门，但是没有办法可以救他，我失望而回。这个时候我要开始看心灵法门的存留，台长的开示，同修的分享，还有台长的图腾发挥，一篇一篇，一段一段，点点滴滴，开始对佛法的认识。你想小房子可以救自己也可以救家人，为什么我不用这个方法救我女儿？因此在2015年的7月份开始重新念经，运用心灵法门三大法宝的念经放生，8月中旬开始为我女儿念小房子，念了2个礼拜，又到了复诊的时间。那一天医生告诉我们，我女儿的糖指数降到 8.4， 这是几年来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几年来她的糖指数一直是有上升，从没有降下的，有时候不会上，但也不会降。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感恩卢台长慈悲，这么短的时间就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当然不会放弃，只是为我女儿求，为她念经。结果 2015年11月19号，还不够3个月，又到了第二区去复诊。我许下为我女儿念的小房子，还没念到一半，她去看医生，糖指示已经恢复正常了。还有我女儿的忧郁也好了，她现在恢复以前喜欢笑，我终于可以听到她的笑声了。现在她走出房门口，到她喜欢的学校读书，放学后再去工作，勤劳又乖。工作不到10天，有一天跟我说，妈妈，我现在工作了，出粮食我给钱你做家用，你想我给多少？我心里开心的充满泪水，我真的感动的哭了。我女儿为她，我通过我为她运用心灵法门的3大法宝。算放生、念经，他不止只是糖尿病好了，而且小时候因为去学游泳，耳朵曾经进过水，有一只耳朵发炎发脓过后就变成撞聋，这是他很留意才可以听到别人跟他说话。自从为他念小房子以后，他身上的转好，从里到外耳朵也好了，现在没有撞聋了，忧郁症没了，自闭症好了，糖尿病痊愈了，脾气好了，这一切一切离不开心灵法门，离不开卢台长的开示保佑，离不开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心灵法门太过不可思议了，医生都没有办法医好的病，只有心灵法门可以，只有卢台长可以，只有观世音菩萨可以。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卢台长，感恩所有龙天护法。以前学佛1年多，对这个世界也不了解，别人说六道轮回我也跟着说但不了解，别人说因果循环我也跟着说但不明白，很多很多的不明白，很多的不理解。在我开始真正接触心灵法门，用心去修的时候，坏人明白了，以前的自己多么的愚蠢愚笨忏悔，真正在修念经才1个月，已经发觉自己的转变，心变得慈悲了，才念经1个月就许愿吃长素，不敢说自己很慈悲，但是比以前已经变得很多，身边的朋友都感觉到的。念经时每次接到菩萨的气场，感觉自己以前在浪费时间，没有帮助别人，惭愧自己的自私，每到这个时候就自言地哭了。念经前一段时间每次惭愧自己的过错不停地哭，到后来心通了，不再指责的时候，念经令我感到很开心，开心自己能有这个福气，今生可以闻法，可以遇到心灵法门，可以跟着卢台长的脚步。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感恩卢台长将佛法带到人间，我的余生将只是为弘扬佛法一再，不求人天福报，只求在自己有生之年用自己的余生去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像卢台长的法身末法时期到处都有其他门派在说法，但真正打动众生救度有缘人的也只有台长一人，我非常希望能为度人而付出，为弘扬佛法而精进，但求卢台长慈悲收我为弟子，成为台长的弟子，成为观世音菩萨的一只手，永远追随，将佛法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卢俊宏台长，感恩所有龙天护法。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新加坡的严桂婷同修与我们分享，通过修习心灵法门，严同修知因懂果，看破放下，身体健康，诸事顺利，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俊宏师父，感恩龙天护法，感恩所有的同修们。我叫严桂婷，感恩今天能有机会分享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故事。 一个关于试管婴儿的故事。我是个晚婚者，2010年9月，也就是婚后不久的我得了人工孕，没有成功。医生告诉我，因为年龄的问题，我自然受孕的几率很小。他建议我做试管婴儿，很想要个孩子的我，便在2011年4月份去新加坡的 KK 医院受试管前的一系列安排、身体检查、打排卵针等。一个多月之后，医生帮我植入胚胎，并嘱咐我两个星期后回医院检查。两个星期之后，我预约去看医生，医生告诉我成功怀孕的消息，我真的很开心，欣喜若狂，我终于怀孕了。当我一个月之后回医院复查，医生告诉我胚胎停止发育，需要接受人工流产。这个突如其来的不幸消息如晴天霹雳，我欲哭无泪，无奈地接受了现实。做试管婴儿的不易，只有尝试过的人才了解。由于打排卵针的关系，我的身体很浮肿，月经四五个月都不来，腰常常不舒服，一端就会根本无法站起来，无法工作，真是身心疲惫。我去看中医，医生也很奇怪，问我为什么你的肚子像篮球一样又硬又鼓，又好像怀孕四五个月的样子。医生给我做了两个疗程的经柱治疗和吃中药调理，几个月过去都没有效果，月经还是没有来，偶然来了也只是一点点，很不正常。我觉得身体很沉重，每天就像拎个装满东西的袋子，经常发无名火，心里也很烦躁。直到2011年9月份，刘师兄带我去参加卢台长在吉隆坡的法会，亲眼看到台长和法会的神奇后，我终于下定决心开始学习心灵法门。看到台长的博客后，我才了解到原来做试管婴儿是一个很大的杀业。通常人们只认为堕胎和人产是杀业，殊不知试管婴儿却造成更大的杀业，甚至包括吃备孕药。原来每做一次试管婴儿就会成型多个胚胎，一旦成型胚胎就是一个灵魂，就是一个孩子，在操作和或手术难免会导致胚胎死亡，灵性没有地方去，就成回婴灵附在妈妈的身上。特别是妇科，靠吸母亲的元气过活，很多堕胎或做过试管婴儿的妇女都会身体虚弱、忧郁、焦虑、易怒、做噩梦、梦到不认识的小孩子。这些描述和现实生活的我状况是多么的相似。当时求子深切的我对此一无所知，断然去选择做试管，完全没有料到自己无知的行为会伤害到这么多渴望投胎的灵性，伤害这么多无辜的孩子，心里觉得十分惭愧和内疚。找到了根源后，我开始按照心灵法门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来消业障、超度孩子。刚开始念经的时候，我时常梦到孕妇还有很多小孩子。当我一波一波念小房子给我要精子和小孩后，我就律师梦见小孩子笑着跟一对夫妇走了，有的跟同修走了，有的跟我挥手拜拜。看了台长的解梦，知道这些孩子已经得到超度。神奇的是，从那之后我的月经就慢慢恢复了正常，腰也不知不觉不痛了，身体感觉越来越轻松，好像卸下了重担。身体上的好转让我对心灵法门越来越有信心，自心的感应和台长的白话佛法启发了我的佛性， 将近四年的修行让我放下了很多，不再执着去求一个孩子。我现在每天努力念经修行度人，目的不再是为了生一个孩子。我意识到人生难得，人不是为了一己私欲活在这个人间，而起身活在人间的目的是要努力去帮助更多的人学佛开悟，对人间的一切能够想通，让更多的生命填满佛法的智慧，而不是填满欲望和物质。放下的感觉真的很好。以前的我总是板着个脸，一点笑容也没有，不愿意理睬人，好像别人欠我很多钱似的。现在不同了，很多人都说我变了，笑容很多，也说爱说话了，慈祥，感觉自己走路身轻如燕，神清气爽，每天都很法喜。现在每当我看到有人为了要孩子要去做试管婴儿人工受孕时，我的心就会很痛很急，不希望他们去受那些痛苦，不希望造成更多的杀业。台长也开示过，生孩子要随缘，硬硬要生一定会付出代价的。为了让更多的人明白觉悟，我下定决心讲出自己一直埋在心里面不愿意面对的过往，把我的真身经历告诉大家。我发自内心的呼吁大家，请不要做试管婴儿，请不要做人工受孕，请不要堕胎。我以诚心诚意地许愿，为我做的事情念礼佛大忏悔文来忏悔，并发愿五年之内放生五万条鱼来消此罪业。台长开示过，生不出孩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业障阻碍，还有一种是命根当中没有，只能再和菩萨求。再求的话要做很多善事，要发很多的愿，做很多的功德，才可能有机会。每个人的业障和根基不同，所以台长一直建议在求子方面最好要随缘，应应求来的也真是个很讨债的孩子。我真诚地希望那些正在求子的年轻人能够运用佛法来指导人生的每一步。想做试管婴儿的人请三思而后行，已经做了的成功或者不成功的都一定要好好的忏悔超度英灵。万分感恩观世音菩萨和恩师卢俊宏慈悲一路指引我前行，对我不离不弃，让我拥有了知足常乐的心态，感恩属性的心灵法门，让我有机会向我曾经伤害过的众生忏悔，化解我们之间的恶缘。台长说，修学佛法并不是为了让我们求得更多的人天福报，是为了让我们明心见性，了脱生死。人的一生还有什么比生和死更重要的呢？不管未来的日子我有还是没有孩子，我都要努力学菩萨，用慈悲的心把每一个众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去和有缘人讲佛法，帮助他们想通想明白，转烦恼为菩提，找寻本性里面的菩提心。我会继续努力做功德，将慈悲施舍的四无量心融入灵魂，救度众生，圆成佛道。我的分享完了，感恩各位佛友的聆听，再次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俊宏师父，感恩龙天护法，感恩我的家人对我的支持和包容，谢谢，感恩。
Bagi orang Indonesia bisa mendengarkan terjemahan di 89.3 FM. Terima kasih.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美国的 James 林同修与我们分享，通过修习心灵法门，他的肾脏疾病神奇痊愈。 作为科研工作者，林同修深深感恩卢军宏台长救度他的慧命，让他找到回家的路。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十方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无我利他卢军宏台长恩师，感恩东方台秘书处同修们。我叫 James 林，来自美国洛杉矶，我是一名软体工程师，我的软件设计开发公司是美国航天局加州喷射实验引擎室深太空网络的子合约商。我从小接触过不同的宗教，包括台湾的一贯道佛教，也参加过基督教的受洗过一次。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刘增荣师兄的店里看到了心灵法门的宣传资料，在详细阅读了心灵法门入门手册和观看了卢军宏台长看图腾的光碟之后，我深刻地意识到和我之前接触的其他的宗教及法门不同的地方是，心灵法门让我了解到我们在家居士可以通过念经、许愿、放生、真心忏悔来改变我们的命运，而不是通过烧香拜佛希望观世音菩萨来改变我们的因果业力。心灵法门更注重通过学佛、念经、修心、修行来开启自身的智慧和佛性，来改变我们的命运。用卢台长的话讲，就是学佛人可以运命。和很多人一样，虽然在生活物质上我可以说是比较充裕的，但是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个宗教法门能够完全填补我精神世界空缺的那一部分，直到我遇到了心灵法门。师父通过看图腾让我再次体认到，认知到灵性世界中真实存在的物质现象用科学是无法解释的，让我更加明白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真实不虚。因此我开始按照心灵法门的要求念经文、做功课、念小房子。2015年10月初，我的家庭医生帮我申请做腹部超音波的检查，我事先并不知情，但心想能多做个检查也无妨。检查报告出来之后，我的家庭医生对检查的结果非常的惊讶，立即帮我转诊了两个专科医生。首先是一位专门看肾和膀胱的医生，他告诉我我的左肾和右肾都有结石，膀胱里也有结石，所以他就马上帮我安排照 CT scan 断层扫描。12月29号，我做完断层扫描检查的那一天，我也去看了一位看肝和胆的专科医生，他告诉我我的胆里面两年前原有的一颗0.8公分的息肉或者是水泡或者是囊肿，现在已经迅速扩大为1.9公分，速度非常惊人。他也解释给我听，两年前医生并没有要求我特别要做什么，那是因为胆壁很薄，基本上没有什么手术可以做的，只能持续观察。而西医的角度来讲，原则上只要超过1公分就会建议把胆割除，原因是因为如果胆里的息肉囊肿一旦转化为癌细胞，那会非常迅速的扩散，等到有感觉的时候多半已经是末期了。当晚我和Crystal 黄和刘增荣师兄的沟通及鼓励下，第二天也就是12月30日，我和妻子凯里洛师兄开始许愿吃全素、放生20000条鱼、注印1500元美金的经书、许愿念108章的小房子。如果身体好了以后，我会现身说法。在洛杉矶的唐慧敏师兄的协助安排下，迅速的于马来西亚当地时间2016年1月1号、1月10号、1月17号各放生了5000条鱼，同时决定报名参加2月份在印尼的2场法会，并申请做义工。
也开始积极地参与洛杉矶当地的弘法渡人的活动。1月15号，我去肾脏和膀胱专科医生那里看断层扫描的报告结果，然后做膀胱内视镜时，医生非常惊讶地告诉我，根据断层扫描显示，我肾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完全没有结石，而膀胱里只有一颗结石而已。这也在紧接着做的内视镜检查中得到了确认。断层扫描的报告甚至直接指出，原来所做的腹部超音波检查报告是不正确的。今天我愿意站在这里与各位佛友分享这个殊胜的经历，是想让大家知道心灵法门的真实不虚，通过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许愿、放生、念经，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我坚信今生今世我会一门精进，坚定不移地跟着卢军宏台长师父学佛、念经、修心、修行、弘法度人，一世修成，脱离六道轮回。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无我利他卢军宏台长恩师，感恩所有洛杉矶无私帮助我的师兄们，也感恩各位佛友的倾听，感恩。